一般问题不会到此为止，大家就会接着问，啥叫基督教伦理学呢？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比较愿意写写画画，我就先画一画。我首先帮助大家明白，就是如果是在我所读的那所神学院，西敏神学院，基督教伦理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它大致都教导什么样的内容。假如统共的内容是这样的，大概有二分之一的课程是会介绍十诫，我的板书写的特别差，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话，我给大家解释，大概是有二分之一的内容会介绍十诫，然后呢，前半部分前二分之一大概会被分成四小块，最前面的八分之一，老师会通过一系列的，无论是世俗心理学，世俗伦理学，还是基督教伦理学，都使用的一些名词和概念，然后呢，通过这些名词和概念，在这个世俗伦理学跟基督教伦理学中的定义的区别，让我们可以看出世俗伦理学跟基督教伦理学的区别来。它会通过罗列一系列的名词和概念，帮助大家理解和区分世俗伦理学跟基督教伦理学的区别。然后第二个八分之一，在西敏的伦理学课堂上，老师会主要介绍一些世俗伦理学的主要派系，世俗伦理学的主要派系和思想。等于知己知彼，让大家知道那些世俗的伦理学他们在讲什么，他们是什么样的观点。然后第三个八分之一，在西敏的课堂上，老师会介绍基督教伦理学与神他自己之间的关系。基督教伦理学与神自己之间的关系，然后第四个八分之一会介绍伦理学，尤其是圣经中所给出的伦理原则在救赎历史中的发展。那我再来重复一遍，就是圣经中给出的伦理原则在救赎历史中的发展，圣经所给出的伦理原则在救赎历史中的发展。这样我就是帮大家梳理了一下，如果是在西敏的课堂上，是在美国费城西敏的课堂上，一节伦理学的课程一学期大概会包括哪些内容。在我和赵丽老师研究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商量着会对这门课稍做一些的调整，因为在前两个八分之一就是对世俗心理学的对话，包括我们区分世俗心理学和那个基督教伦理学，然后还有那些世俗心理学的主要派，世俗伦理学的主要派别，这些离我们目前所处的实际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所以我会适当的压缩前两个八分之一的内容。然后呢，实诫是基督教伦理学，尤其是改革宗伦理学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会增加你这方面的内容，大概会增加到四分之三的比例。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咱们的课程一共有四天，我大概会用三天的时间来介绍十诫。是， 这样我就是帮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在新民课堂上基督教伦理学这门课的课程结构，也是帮大家让大家上的明白，让大家知道我们200人民币的课程跟1200美元的课程差在哪里。其实老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在所有的要点上不会漏掉一点，不会漏掉一点，但是在深度上会做出适当的调整，会做出适当的调整。所以感谢神，也感谢这个真道培训，能让我们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用200人民币就可以上到新民课堂上。如果即使我们多说打个对折吧，我们也是能有600美元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神他话语的价值是无价的，这是通过多少美元和人民币无法衡量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始我们的学习。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啥叫基督教伦理学呢？基督教伦理学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我尽量都是用非常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去帮助大家理解这些很抽象的概念。伦理学顾名思义就是对道德的研究，对道德的研究。这个是无论是世俗伦理学还是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学都认可的一个概念。伦理学说白了就是对道德的研究。但是呢，这个话看起来简单是简单，但是也挺抽象的。如果我们刨根问底儿，继续往下去问，啥叫道德呢？啥叫道德呢？道德，我还是用一个尽量简单的语言，就是道德既包含了价值判断，也包含了义务判断。听起来好像也挺令人费解。什么叫价值判断？什么叫义务判断？我举一个例子，价值判断就好比说，在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尊老爱幼是道德的。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尊老爱幼是道德的，这体现了是一个价值，这是一个价值追求。比如我说的再浅显一点，它体现了它是一个天花板，它是一个天花板，是人们都想去追求的目标。大家记好我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们说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是道德的，它体现的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一个天花板，大家都应该去追求那个价值。那是道德也包含了义务判断。什么是义务判断呢？义务判断就好比是说你应该做的，你必须要做的，你不做就是不道德的，就是不对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相当于一个地板，就相当于我们脚下的地板，是一个大家的底线，
一个下限，
是一个下限，对。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嗯。
OK。所以，就包，如果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吧啊，假如就是说我刚才给价值判断举例子，义务判断就是说，考试不应该作弊，作弊了就是不道德的。是一个底线，是一个底线，一个是上限，大家都要去追求，一个是底线，大家去守住。价值判断判断的是好与坏，义务判断判断的是对与错。听起来有点像，但是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天花板，一个是地板。这句话说起来解释之后相对来说容易理解了一些，但是呢，那么随之问题就来了，世俗伦理学跟基督教伦理学的分歧就开始产生了。世俗伦理学呢，第一个，既然我们讨论判断，有判断就一定要有标准，
对吧？就像我们考试多少分算高，多少分算低，我们得有个平均的数值，我们才知道多少是高分，多少是低分。那么世俗伦理学它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他们纠结他们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世俗伦理学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世俗伦理学它通过什么来衡量好与坏、对与错？如果在没有神的情况下，
道德律，
如果在对大家说，其实呢我们本应该按照这些道德律、是非之心、良心去判断，但是我们会发现世俗伦理学它从来不根据这些东西去判断。一会儿我们在罗列世俗伦理学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以什么为价值标准。第二个，世俗伦理学他们无法回答，他们常常纠结，他们陷入困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讨论这个价值判断与义务判断之间的谁为本源的问题。这是柏拉图提出的一个问题，究竟因为一件事儿是好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对的呢，还是因为一件事儿是对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好的？究竟我们是因为定睛瞩目在这个天花板上而去不愿踩那个地板，还是因为我们要牢牢守住这个地板才去仰望天花板？这个很抽象的问题，这个就是世俗伦理学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在纠结，一直在辩论，一直找不着答案的一个问题。但是与这个与常常纠结的世俗伦理学相比，我们基督教伦理学不面临这些困境。因为首先基督教伦理学它开宗明义，它谈到人类的道德、人类的伦理是有一个起源的，是有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的。这个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我们圣经的观点，人类的道德、人类的伦理起源是哪里？
上帝，律法。
对，其实就是神，终极来源就是神。那关于神他怎么判断价值的标准被启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明确的？被启示在圣经里，没有问题。所以这就彻底的杜绝了模棱两可的问题，彻底杜绝了相对主义。所以神的道向来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这些世俗伦理学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几千年都令人越讨论越混乱的局面。并且我们会发现世俗伦理学在判断一件事的时候，它往往将价值跟义务对立化，就是他们纠结价值和义务到底谁最根本。但是我们基督教伦理学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基督教伦理学因着我们有一位单一的道德的伦理的起源，神他自己，这就带来了价值与义务的统一性。既不是因为一件事好我们去做它，也不是因为一件事对而去做它，我们顺服一个诫命去行一件事，最终极的意义是在于它是神所吩咐的，是神他自己为标准去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神他自己为标准去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我们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伦理体系是有一致性的，不是像世俗伦理学，你有你的伦理标准，他有他的伦理标准，你有你的价值判断，他有他的价值判断，最终就沦为了相对主义的一锅粥。然后我们需要区分几个观点，既然有道德的概念， 那我们看看有几个可能会混淆我们的东西，需要澄清的东西。有三个英语的单词，第一个是叫无道德，第二个是叫无道德，第三个是叫非道德。听起来好像又很令人混淆和头疼，好像感觉是一个意思，但是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区分前两个观点，区分前两个观点。大家想一下，假如说在大海上有一个浪，海浪掀翻了一艘船，然后那很不幸，船上死了很多人。这件事我们会说它是一个悲剧，会说它是一个悲剧。但是它是第一种，不道德的。我们很难说一个海浪它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不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呢？还是在大海之上，一艘船它特别坏，它故意撞沉了另一艘船，然后呢，那艘船上也很多人落水，不幸死去世了。那这个动作是由人发起的，是由人发起的，所以这个很明显，里面有很明显的价值判断，这个是不道德的事情，这个是不道德，是邪恶的事情。第三个就是非道德的。非道德的它跟前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它跟第一者的区别，非道德的事情是由人发起的，是由人发起的，但是呢它可能不涉及明显的价值判断，不涉及明显。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就是说网络上常有那个段子，豆腐脑到底是喝甜的还是喝咸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道德的问题，无关道德的问题。在神学和教牧中，我们的主要的关注点，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是在后两者上，是不道德跟非道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谈到，复习一下刚才讲的内容，我们认为我们伦理终极的起源是谁？
神。
对。然后我们人是作为被神创造的人，是有着神的形象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去效法神的伦理价值。所以呢，我们的道德行为，我们的伦理活动都是伴随着位格性的，我们要去顺服神，我们要去模仿神，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我们需要去遵行神的诫命，去效法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谈到一种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更注重在后两者。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我们的教牧和神学中，我们要特别谨慎的去分辨哪些神学议题是不道德的，哪些神学议题是非道德的。这个很多时候是不是那么明确的，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综合圣经的教导，跟具体的结合具体的处境和动机去判断。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讲起这个话题来，所以我们先往下进行。第三个就是，无论是世俗伦理学还是基督教伦理学，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双方都在讨论，但是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区别。什么叫事实？什么叫价值呢？我来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说，在美国同性恋是合法的，然后有个人站出来说，住口，怎么说，败坏，邪恶，不对。但是呢，就在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本身，他其实只是陈述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已经存在的事实。那什么是价值呢？价值就是说，这个人说在美国同性恋是合法的，但是他做出了一个价值判断，这种情况是败坏的，是败坏的。 所以我们也要区分事实和价值。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并不等于肯定它的价值。对于一个事实的陈述并不等于肯定这个价值。好像听起来又有点抽象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像昨天有一个那个弟兄找我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里有人想与不信的人结婚，然后呢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呢？他说，你看这个圣经中有信与不信婚姻的结合吧，比如说像以斯帖记啊，然后是像提摩太的长辈啊。但是就是回到我们这个观点，一个对事实的陈述并不代表肯定其价值。圣经中尽管有对信与不信婚姻的事实陈述，但是圣经中明确的有着对信与不信婚姻的价值判断，非常明确的。所以然后我们进一步去思想这个问题，
解决了一大票。
一般什么情况下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耳熟能详的话，在混淆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存在即合理。
嗯，
存在即合理。照着这个世界观去思考问题的话，那么就会理所当然的得出我们刚才那种谬误，就是说，你看圣经中有信与不信婚姻的这个例子存在吧，有事这个事存在吧，所以呢它就是合理的，但是这是错误的。存在即合理谁说的呢？就是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德国的那个哲学家叫黑格尔，他说的。我们一会儿会提到这个人，在世俗的伦理学代表人物里面会提到这个人。所以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就极大的影响了路德宗神学。正好就是18世纪、19世纪路德宗神学逐渐转向自由化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路德宗神学里面经常能看到这种存在即合理，把圣经中对一个事实的陈述作为肯定其价值的这种例子存在。看到同学们都特别的好学，所以我想大家肯定平时肯定会加很多神学讨论的群，在微信上来的什么。加入这种群中，大家最不想面对、遇到最闹心的事一般是啥？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反正我自己最怕在这种群里，我说一句话，然后突然有杠精出现。大家明白什么叫杠精吧？
明白。
OK， 那我就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神学辩论，在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怎么能区分一件事是一个有价值有效的神学辩论，容神一人的神学辩论，而哪些讨论最终会沦为杠精互相厮杀的现场呢？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在很多微信群组里面那些争得很凶的问题，最终都不造就人，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最终要么以互相的拉黑跟退群为这件事的结束。什么是一个有效的辩论？有效的辩论就是双方都能陈述互斥的事实。我会一会儿会解释，都能陈述一个互斥的事实。那什么是杠精呢？杠精就是跟这个辩论很像啊，就差一个字儿，他们是陈述互补的事实，互相陈述互补的事实。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陈述互斥的事实，什么是一个有效的逻辑辩论和讨论。这个以后大家如果要是那个修学位写神学论文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写论文的时候都是需要注意的，要证明自己写的一大段的论文是有效的论证，不是在杠来杠去。假如我说一句话，我说我说我是从美国出发的，我这次是从美国出发的， 然后有个人站出来说胡说八道，你上周五明明在台湾，你上周五明明在台湾。他这个就是陈述了一个互补的事实，互补的事实就是我从美国出发跟我在路上某一天经过台湾，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是可以同时成立的。这个对应到神学问题上是怎么样呢？就好比有个人站出来说我们要高举神的绝对主权，然后有个杠精会出来说胡说，圣经明明说人也有相对的自由意志啊。然后呢我假如说这次假如吸取教训了，下次我就说啊，很多时候人也是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这时候又钻上一个人说胡说八道，圣经明明宣告神绝对的主权。所以你看为什么这种无效的辩论会产生，这种无效的辩论为什么注定到最后会没有结果，因为双方辩来辩去是可以，这两个事实是只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变来变去最终不会有任何有效的结果出现。所以那什么是互斥的事实呢？就我假如就是说，我说我昨天跟大家在一起，然后有个人能举出哪怕一个反例证明我昨天不在这儿，这就是彻底的排斥了，彻底的否定了我的说法，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辩论，一个有效的辩论。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来到这儿之后大家带给我的一个思考，就是很多同学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怎么好像多进了一点，为什么消失了，就是大家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点评一下某本书好不好啊，某本书好不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挺难回答的，为什么呢？这要取决于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假如就是说某一位同学他问了一位美国的老师，然后美国老师说这本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因为他尽可能多的罗列了事实陈述，尽可能多的罗列了事实陈述，并且没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显得非常的理性、中立和客观。你如果要是问一个美国人某本神学书好不好，或者是你问你看美国的那些最畅销的神学书籍，他们那些亚马逊上打分特别高的神学书籍，他们的价值判断一定是这本书有没有尽可能的罗列尽可能多的神学观点，然后呢作者又不做出一个明显的价值判断，显得很理性、很中立、很客观。因为美国人喜欢这种自己掌握充分事实上，然后自己他去做出价值判断。但是如果一本这样美国人认为好的书，我们中国人去判断好不好呢？答案就有可能是不一定的，因为中国人可能会说不好，尽管这个作者罗列了很多最新然后最全的神学观点，但是这个作者最后没有做出一个封闭性的结论，他没有给出自己的看见。所以呢看了一大顿很多很多的说法，最后反而把自己的脑子看得很糊涂，然后不知道哪种说法到底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实陈述跟价值判断上的不同，事实陈述跟价值判断上的不同。所以我这也带来一个对我自己的反思，就是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这个教育的原因，我多多少少我的思维也会比较美国化，就是如果你问我某某问题 PCA 是怎么做的，某某问题如果发生在你的教会你们会怎么处理，
那我会给出一个非常全面非常细致的答案，因为我了解的，因为我本身在这儿。然后呢，我对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会非常的了解，我能对我自己这个回答去负责。然后呢，但是如果是对于另一种样式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不了解一件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然后要我对一个项目的问题远距离做出一个十分具体的回答的时候，这确实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然后呢，我哪怕我出于对我自己对神对中国教会负责任的一个角度，我宁愿是多听多学习然后少说，最后只给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但是这样呢又很难令人满意，所以呢我更愿意说你去征求你教会临时治理主体的意见。因为呢在神学课堂上，就是在西敏也是这样，在神学课堂上一个教授一个老师他说的再全面这个回答再好他只是建议，而只有区会只有你们的牧长只有你们的临时治理主体他们给出的是意见，他们给你说意见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不足之处，所以也恳求弟兄姐妹能在祷告中帮助我成长。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名词，就是公义。公义也是个非常流行的话题啊，无论是世俗的伦理学还是基督教的伦理学都在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又包括在美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口号都是倡导社会公义，都是倡导社会公义。为什么截然不同的两个党派有不同的诉求，他们会倡导一样的东西呢？实际上因为他们对同一个名词的定义不一样，他们塞进去的内涵不一样。都在说公义，那公义到底是公平还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啊？
公平，程序平等。
到底是程序平等还是结果平等？我来举个例子帮助大家来理解什么是公平什么是程序平等。
多劳多得呗。
对，是这样的，简单说就是多劳多得。假如说我们都那个参加那个一个考试，然后呢答多少分就是多少分，然后择优录取，这就是程序平等，对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但有另一种观点，就是结果平等。结果平等是啥意思呢？这个在美国比较常见，就是假如说一所大学他录取学生，他就说我们要一刀切的绝对的平均主义，我们要追求一种结果平等。啥意思呢？就是既然我们今年录取了20位白人，我们就要录取20位黑人，要录取20位拉丁美洲人。大家觉得这公平吗？这很荒谬，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美国造成了很非常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些就是平权人士，这些倡导所谓的这种社会平均主义的人，他们说这样是在促成在消灭种族歧视。但是这个是异想天开的，我举一个例子，假如说如果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如果你去医院，然后呢接待你的是一位黑人医生，然后呢大家会没有任何意见，因为大家知道在当年程序平等的情况下，就是大家都考一样的考试，然后机会均等的情况下，一个黑人在他社会地位比较低下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他仍然能读医学院并且成为医生，这说明他付出了要比同样白人同学远要多的努力才走到今天，所以他更加的令人尊重。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如果看到黑人医生，大家不会去排斥。但是呢，今天是怎么样？就是医学院你录取20位白人，就要录取20位黑人。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他在医院看到了黑人医生，他可以申请去调换医生。大家觉得这种情况是促成了
平等还是加剧了不平等？
加剧。
大家觉得是消灭了歧视还是更加的加剧了歧视？对，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些美国所谓的政客，所谓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穿越明白装糊涂。好，说到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刚才通过很简单的几个观点，几个无论是世俗的伦理学还是基督教的伦理学都在讨论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同样的名词，同样的观点，完全不同的定义和出发点，最终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最终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知己知彼嘛，看看古往今来站在我们对立面的那些世俗的非基督教的伦理学体系大概是有哪几种。主要的就是有三种，主要的就是三大种，其他的都是可以归类到他们三种之下的一些细小的分支。第一种叫做义务论，义务论它是根据一个理性的法则去构建自己的伦理。这个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并不陌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儒家就是义务论的，如果对应到西方的法律体系就是义务论的。它强调三从四德，它强调仁义礼智信，它会把这些抽象的他们认为的美德定义出来，然后让大家去追求。你包括柏拉图，他最著名的思想就是他认为有一个完美的善存在，然后我们人所有的善行是去效法那个完美的善。这个好像听起来那个有跟基督教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柏拉图实际上是无神论，实际上是无神论。还有包括康德，康德他有句话那个大家都很熟悉吧，他说我有两个时候我会那个心生敬畏然后赞美我们的造物主，一个是我仰望星空看见浩瀚宇宙的时候，一个是我低头醒察自己的心看到我心里良知的时候。所以你听起来好像是装成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不是。在他绝大多比如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中，他就认为人类只是因为需要道德而有道德。他认为如果人类没有道德感的话，人类的理性、人类的伦理、人类的道德将会崩溃。所以这种理性上的需要，这种切实需要，使他愿意自己构建出按照他的理性，按照他自己所谓的道德心，构建出一个圣经之外的虚空的善的概念，美德的概念。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每一个非基督教伦理体系，我下面会罗列出几个那个代表性的人物。一般第一个人都是古希腊的，然后第二个人是18到19世纪的，第三个人是第三个人一般都是20世纪当代的。第二种观点就是目的论。目的论它就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构建伦理，根据现实的需要来构建伦理。目的论在今天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名字叫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怎么对我有利那怎么就是我的道德，合同只在对我有利时需要遵守，这种感觉。然后呢，18世纪、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一旦获得了一个法宝进化论之后就非常得势。进化论是什么呢？进化论不单单只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假说，由进化论发展出了一套哲学跟社会学体系，包括伦理学了。他就是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丛林法则。这句话翻译成中国耳熟能详的话是什么？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真理在哪，道德在哪，在目的论的人看来，在功利主义人看来，在枪杆子里面。所以你能说这三个非基督教伦理学体系哪一个更糟糕一些吗？从目前的历史来看，我觉得第二种非常的糟糕，因为它是尽情的释放人的私欲跟罪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推崇进化论的这种伦理学家，当他们把这个进化论从生物学的教室释放出来，释放到政治学的课堂上，释放到政坛上，释放到现实生活中，就立马从一个小小的病毒变成了洪水猛兽。纳粹德国，他们就是以一套错误的进化伦理学来杀人。他们根据自己所谓德意志民族的需要，来构建出了哪些是需要被消灭的人群，哪些是需要那个被保护的人群。包括这个还有很多变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纳粹主义是根据错误的伦理学错误的生物学伦理去杀人，那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错误的社会学伦理去杀人。他把阶级化成了三六九等，有些阶级按照政治需要是需要被消灭的，有些阶级根据政治需要是需要被高举的。所以你看，他可以在前三十年高举无产阶级，后四十年高举资产阶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他会不会有一天按照自己的执政需要，然后呢再把无产阶级给高举起来，再把资产阶级给打土豪分田地呢？完全可以，因为他的名字没有改变嘛，共产党。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基督徒更是要操练不要积累地上的财富。在一个目的论、功利主义、进化伦理，根据自己政治需要而盘剥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处境下，你如果积攒地上的财宝，其实就是在替人攒钱，等着有朝一日变成共产。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是当今比较流行的，它在西方呢主要盛行于20世纪40到50年代，盛行了40年。为什么会在那个时期呢？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人猜一猜，大胆的猜一猜，为什么存在主义会在那个时候取代了目的论？对，因为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是刷新了眼界。因为呢，19世纪是一个非常非常，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19世纪是一个非常人类非常非常乐观的世纪。那个时候呢，物理学上，人类根据牛顿的三大定律和经典力学体系，几乎解决了当时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物理问题。当时呢，科技呢跟今天一样日新月异，每年都会有新的科技发明出现。我们今天所用的绝大多数的电器的雏形都是在19世纪出现的。然后呢，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疾病也得到了医治，以至于当时的人对自己、对人性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风潮也波及到教会的内部、神学院的内部。如果不那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时你会发现19世纪的神学家，包括那些老普林斯顿的神学家霍治，然后 B.B. Warfield 华菲德，他们都是持后千禧年立场的。他们认为，就包括那19世纪是个宣教大发展的时代，所以人们就盲目的乐观，就觉得一定基督的国度会在地上由教会来实现、来带来、来完成。然后呢，更严重一点的神学问题呢，当时就是自由化的问题，自由主义神学的问题。当时感觉人被这种胜利冲昏了头脑，享受着普遍恩典，却放弃了赐普遍恩典的神。所以呢， 当时的人就感觉人是万物的尺度，由人的理性去定义圣经里哪句话是可靠的，哪句话是不可靠的。因为当时的人感觉他们靠科学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如果圣经里有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那一定是圣经错了。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自由主义者的想法。但是这种盲目的乐观立马就遭到了神的管教。在20世纪的上半叶，短短40年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苏联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在短短40年见证了以往4000年都没有见过的血腥和恐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让人性尽情的释放，如果让人去构建，按照自己罪性的需要去构建一套伦理跟价值标准，会带来一个人间的地上天国吗？不会，只会把地狱带到人间来给人看。人想通过自己去建立地上天国，只会把地狱呈现在人间。所以就在50年代，尤其是西方，尤其是在那些被一战二战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西欧地区就盛行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存在主义的话，你可以就是假如说我标签化一下，就是可以理解一下今天像那些90后00后，然后就像我这代人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件事好不好呢？我认为好它就好。一件事对不对呢？我认为对它就对。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它不排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标准。你认为对的，那你坚持你认为对的；我认为对的，我坚持我认为对的。然后我们俩都坚持认为对这个东西，它不矛盾。这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彻底的否定了绝对价值的存在，彻底的否定了真理的存在。就处在说白了，有点处在一种醉生梦死的状态。好，那如果在我们刚才看完了这个三大非基督教的伦理学体系之后，那我们看看什么是基督教的伦理学体系呢？在我们的信仰标准《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91问，其实是最直接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基督教伦理学研究什么？就是神要人尽什么本分？神要人尽什么本分？答案就是，神要人所尽的本分就是顺服他显明的旨意，顺服他显明的旨意，二者是一回事。在神面前，人的本分是什么？顺服神，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就可以包括我们再来去看很多，因为我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谈到伦理学，伦理学这个字眼，实际上它出现的很晚，它出现在十八世纪。但是早在伦理学这个字眼出现之前，人们早就在讨论伦理学问题了。所以有的人会问，哎，为什么在18世纪之前的这些基督教的系统神学著作中，这些神学书籍中，这些敬虔的作家，那个神学作家的笔下，好像没出现伦理学的议题，没出现伦理学这个词儿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清教徒群体，他们是非常敬虔也非常能写作的一个群体。他们绝大多数的清教徒作品常常最常提到的一个主题，最常用到的一个词是什么？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敬虔。他们最常讨论敬虔。其实他们笔下所讨论的敬虔，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谈论他们的伦理学。他们清教徒大量的那个时代的作品，他们讨论了他们的婚姻伦理，他们讨论了他们敬拜的伦理，他们讨论了他们生活的伦理，他们讨论了他们参与政治的伦理。那么我们 再来思考一个问题。我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神学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在西敏神学院，可能如果要是读一个道硕毕业的话，可能总共要学五六十门课，大概五六十门课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只有六大类的内容。第一是系统神学，然后那个第二就是旧约神学，然后第三是新约神学，然后第四是历史神学，第五是护教学，然后第六是实践神学。然后旧约神学和新约神学其实就是在讨论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两个词，就是或者就是释经学。当然今天更常用的就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大家觉得刚才我介绍完这个，就包括我们西敏大要里面哪所呈现的，我们去探讨这个基督教伦理学，大家觉得可以归类在这六大类中的哪一类呢？
第六类，
实践。
是我果然成功的迷惑了大家。是这样的，其实是属在系统神学。其实呢，我能理解大家的想法，因为这大家的反应正好可以开始我下面的话题。算是吧。在西敏一共会开设七门系统神学课程，第一个是圣经论。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一切信仰跟生活准则的来源，是我们最最根基的东西。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所以第一个要在进入神学院先被塑造先被归正的就是对圣经的看法。然后呢，我们通过圣经来认识谁呢？是通过圣经来满足我们人的需要吗？不是，当然是指向我们来圣经中是找神的。所以在第二个学期会开设神论，然后呢，在2016年之前，西敏的神学院第三门课是人论。既然有神存在，这样一位神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人，并且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应该听神的话，人应该照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这就是人论，并且人论也帮助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完美，然后又因为我们人自己的堕落和败坏，今天成就了怎样全然丑恶堕落的光景。所以这是人论。然后呢，我们知道了神结全然美善跟圣洁的属性，我们又知道今天我们悲惨的光景，那么我们怎么回到神面前呢？对，其实就是第三个，就是基督论。基督论，然后呢，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在约中做成对我们的拯救，谁把拯救落实到我们身上呢？
圣灵。
所以圣灵在西敏的神学院里面，它有一个更那个保险的说法，就是救恩论。圣灵有效的呼召了我们，
重生了我们，并且把基督所成就的救赎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那这样我们一群被耶稣基督所买赎，被圣灵所有效呼召重生的人在地上，很自然的我们会形成教会，就是 教会论。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去实践？在教会里，在社会上，我们去怎么实践我们的信仰呢？如果前六个论都是在教我们神吩咐神，我们对神当信什么，那么我们最后一门课程，在这个每个神学生即将毕业走上服侍课堂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所信的跟我们即将行出来的，它像一个桥梁一样链接在一起，就是伦理学。伦理学，你想前六个在讲我们对神当信什么，最后一个在我们明白神，我们对神当信什么的基础之上，我们怎么去把我们所信的给活出来，这是伦理学。所以你看，这体现出了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结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西敏对这个课程排序做出一个调整，他把原来放在最后一个学期上的伦理学，然后放在了神论跟人论之间，放在了神论跟人论之间。因为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大家会发现，其实伦理学它的衔接跟神论是非常紧密的。为什么呢？我们谈到圣经中的伦理学是在反映谁的伦理，是在反映以谁为中心的伦理，以神为中心的伦理，以神为中心的伦理。所以以神为中心的伦理，圣经中的每一个伦理要求都反映了神的属性，都反映了神的属性，都反映了神的属性。圣经中的每一个伦理要求都是人要去遵行的义务，都是人要去遵行的义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系统神学课程调整之中，它这样有个神学的逻辑结构。所以呢，美国改革宗神学家 John Frame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基督教伦理学是判断哪些人行为的动机蒙受神的祝福，哪些不蒙神祝福的神学。表达上虽然跟西敏大要理问答上稍有出入，但是实际上在说一回事。西敏大要理问答说的是伦理学的讲人，神要人所尽的本分是什么，就是顺服他显明的旨意。而这里就是说伦理学就是在探讨我们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动机可以去满足神圣洁的要求，算是顺服他显明的旨意。而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神学，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神学。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今天上午第一个大块就是神，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那个问题，啥叫基督教伦理学。大家现在经过我的一番解释跟举例子，大家有没有明白一点了？ OK， 那行，那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大家消化消化。